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海局势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礼拜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当日，希利同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一同登上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军舰。该舰停靠在澳洲达尔文，准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一起参加湖新军都2025军事演习。当每日电讯部问及英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应对中共可能升级的军事行动时，希利回答说，如果被迫开战，就好像我们过去所做的这样。澳洲和英国是愿意并肩作战的国家，我们共同演习，通过共同演习并做好更充分战斗准备，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联合威胁。希利同时也表示，英国还是更希望看到印太地区的任何争端都能够和平而且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随着美联储即将在这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召开利率决策会议，美国白宫礼拜日公开施压，要求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鲍威尔在减息行动上一再延误，并痛批耗资25亿美元翻修美联储总部是巨大的浪费。沃特说，我们必须反映美国人民与总统的声音，那就是我们需要更低的利率，而不是在国家广场上起一座浪费巨大的怪物建筑。他指出，总统川普坚定主张当前利率水准过高，应该大幅降低。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区间是 4.25% 至 4.5%， 而川普希望将会降至 1%。 当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声援川普立场，认为维持当前利率水准毫无道理，并称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减息创造空间。日前柬埔寨和泰国爆发的最新冲突已经持续五日，造成至少36人死亡。两国刚刚同意由礼拜一午夜起立即无条件停火，以结束这一场十几年来最惨重的冲突。礼拜一，泰国代理总理耶差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展开谈判，并达成停火共识。两国领导人同意结束敌对状态，恢复直接沟通，并建立实施停火的机制。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在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停火协议的实施、核查和报告的详细机制，作为持久和平与问责的基础。两国的谈判是在川普总统施压后实现的。川普上个礼拜六给泰柬两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斗继续下去，美国不会和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在泰柬领导人礼拜一同意立即停火后，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祝贺，并表示他已经指示贸易团队重启谈判。近日在中国广东佛山最早发现的基孔肯雅热病毒正迅速传播，除了省外的澳门和北京发现病例，病毒在广东省已经扩散至12个城市。最新官方通报称已经有近5000个确诊病例，直至当地时间礼拜日，广东疾控局通报今年全省累计报告4824宗本地病例。一个礼拜之内，广东省新增报告2940宗本地病例，全部轻症，没有报告重症和死亡病例。之前上个礼拜五，官方称广东佛山已经指定53家定点收治医院，防蚊隔离床位已经增至7220张。由于中共当局惯于隐瞒疫情，实际病例数字恐怕更高。基孔肯雅热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和登革热相似。由于广东佛山基孔肯雅热病毒迅速扩散， 当地政府掀起运动式灭蚊，部分村庄要求清运所有农作物及农用工具，铲除氯化钿，连荒地都不放过。仲有些地方统一每晚准点全部集体点蚊香灭蚊，在网上引发关注后，被网民批评为表现式工作。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人口数已经连续三年减少。当地时间礼拜一，中共当局推出最新育儿补贴方案，试图鼓励民众生育。中共国务院公布的这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称，由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两孩、三孩，每年都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三周岁。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未满三周岁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计划补贴。这个消息随即冲上微博热搜，网友表示，有总是比没的强，迈出一步就比止步强。但亦有网友质疑效果，称补贴的金额只是够三个月的奶粉钱。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毛卓彦表示，育儿补贴制度是缓解育龄家庭现实困境、稳定生育预期、改善人口结构方面有作用，但不是万能所事，应该与产假、托育、教育、住房等政策形成联动。川普总统礼拜一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缩短之前设定的50日内达成俄乌停火协议的期限。他表示，新的达成停火协议期限是10至12日。川普当日在苏格兰和英国首相斯基元举行双边会晤前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说，我和普京总统谈了很多，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但他同时指出对普京深感失望。川普说，我们讨论过5次或4次，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多次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普京总统就出去向基辅这样的城市发射火箭弹，杀死了养老院或其他地方的很多人，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我认为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川普说，他要将比普京的50日缩短到一个更短的数字。当被记者问及新期限是多少的时候，川普说10日至12日。他说，没理由等下去，我们只是没有看到任何进展。美国和欧盟是刚刚过去的礼拜达成了关键贸易协议。欧盟贸易事务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一表示，欧盟与美国将在双边贸易协议框架下建立一个金属联盟，以压制中共补贴下产能过剩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冲击。美欧礼拜日达成的贸易协议规定，美国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产品征收15%的关税。不过，该基准关税不适用于钢铁铜铝，50%的钢铝税仍然保持不变。谢夫乔维奇礼拜一指出，双方为达成最新协议又进行了几个钟头讨论。美国官员意识到，美欧钢铁业正面临同样问题。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方将取消川普政府针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的50%关税，改以零关税配额制度取代，相关配额细节尚待敲定。谢夫乔维奇说，这项协议明确表示，在钢铝、铜以及其他衍生产品方面展开联合行动的前景，我称之为金属联盟，通过历史水平的关税配额和优惠待遇，为彼此经济建立起共同的保护屏障。近日，中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全国有41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至少9座水库就同日泄洪。北京的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域上个礼拜六、礼拜日两日持续降下暴雨，密云水库礼拜日下午3点开始泄洪。水库工作人员介绍话，泄洪是由原来的每秒80立方米增加到200立方米，下午4点增加到400立方米。六媒报道， 密云因暴雨同泄洪引发山洪，导致沿途的村庄被浸，居民地区交通中断，通讯中断。据青年部消息，北京密云范祺路大地村发生五处泥石流。礼拜日早上，在密云和怀柔交界处的青龙峡水库亦都开闸泄洪，很快部分路段已经淹没。六媒记者现场称，有更多的路已经进入封路状态，包括下游的大水鱼村，积水很快至小腿。中共央视报道亦都承认，北京密云水库在内的九座水库正在泄洪，全市352条山洪沟全部封闭。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美国准备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合作，在加沙地带设立一些食品中心，为陷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粮食援助，以应对饥荒，缓解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川普在他拥有的高尔夫球场会晤英国首相斯基贤时作出上述表示，他没有详细说明美国是否会直接参与在加沙的地面行动，或者会否有第三方组织提供帮助，但表示这个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展开的一项联合行动。川普说，我们将设立食品中心，人们可以走入去，没有界限，我们不会设置围栏。川普表示上述言论之际，加沙面临的饥荒问题正成为国际舆论一个新的焦点。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否认加沙存在饥荒，但川普在礼拜一与斯基贤会晤之前被问及是否同意这一讲法时，他说给记者知，由电视画面来看，当地儿童看起来非常饥饿。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礼拜日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在两个礼拜内公布针对入口半导体的国家安全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是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启动，被视为可能实施新一轮晶片关税的关键步骤。232调查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行，并需要在程序启动后270日内向总统提交报告，同时通知国防部长，如果调查结果认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总统可以采取包括加征关税、设定配额或其他非关税限制等措施。川普已经引用232调查结果作为钢铝与汽车产业的科税根据。卢特尼克表示，这项232调查是欧盟寻求与美方谈判更大范围贸易协议的关键原因之一。该协议已经在礼拜日达成，内容包括对所有欧盟入口商品征收 15% 关税。外界认为这次美欧协议展现出川普政府以谈判换取税务让步的模式。如果他国与美方达成有利协议，可能避免232调查所衍生的产业关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